非常靠前的推荐。那尤其是像景家这种，我们觉得中报业绩一定还是延续从去年到今年一季度这个报表比较高推荐的这个趋势的。然后那当然第二个就是618行情的话，我们之前推了这个珀莱雅，然后大家能看到珀莱雅还是就是经历了几天暴涨又回调了。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家看到可能在那个618的这个节点，如果是从5月21号到这个618的周期，珀莱雅是第一名，但是如果是从5月6号这个周期的话，珀莱雅是在第三名。其实就是外资品牌今年还是非常强势的。但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就是珀莱雅它的初始预期比较低，是全周期要做一个正增长。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迪社今年公司像抖音这个渠道是有比较明显的倾斜，或者是占比是有上升的，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去观测天猫的一个幅度的信息。但甭管怎么样，整个这个618的周期公司做的还是挺积极的，全渠道肯定还是比较积极的正增长，而且又是每户公司里面估值相对就是比较低，而且往下半年来看基数是慢慢下来的，再加上收购花知晓，尤其花知晓的这个属性是有一定程度情绪价值的，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从就是线下开店的维度也是有一定的增量的，所以每户我们可能放了珀莱雅。但是的确如果选两只的话，毛戈平我们肯定也是大力推荐的，因为在港股客观来讲，港股消费 PEG 的维度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首推毛戈平，因为的确这个之前已经跌到15倍以上，但是今年公司肯定是20几甚至还是有一个接近30的这个预期，即使有一些下修也是25到30，就是这个区间的话，那的确是估值位置比较低了。然后那个零售的话，我们可能放了长虹机，但是不是完全基于中报业绩很好，客观来讲这个我们觉得还不敢完全确定，但是我们确定的是整个二季度的趋势，长虹机的趋势还是很不错的，就是4月份的店均增速有40，5、6月份可能是在30上下，就是这个趋势在黄金珠宝里应该叫，尤其是内地的珠宝品牌应该叫是最强的了。那之所以放它是因为的确大家非常就是关心金价的涨跌，但是从不去判断金价涨跌的维度上来说，潮红机是在终端零售层面最有抵抗力的，因为客观来讲就是它还是客供占比高于一手价。那在5、6月份这个行情之下，客户的销售的确比较积极，那如果是金价如果有一个回升的通道的话，它的一手价又比像那个周大生等等一些传统的牌子占比高一些，所以我们觉得它对金价的这个抵抗力算从业里相对比较强，现在可能都10倍以下的估值，看股息的话往明年来看肯定也是这个5点以上的，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中报就是我们放的这个七月冰股。但当然像那个中报比较不错的呀，我们也跟进了一下，像什么行动学大，然后中康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司，以及我们同事接下来每人会大概推荐两只左右就是觉得比较不错的标的，以及一些重点中报超预期的这个可能还不错的这个公司做一个大概的提示。那要不先请周杰展开这个讲讲。
各位领导下午好，我给大家汇报一下那个景家酒店的和我三峡旅游的一个情况嘛。刚才景家的情况何老师也说了很多了，然后我这边也做了点补充嘛。就是景家的话，就是我刚才就拉了一下景家近10年近20年的估值，就现在的一个估值水平应该来说是近10几年的绝对的这个底部了啊。对，然后如果按锦江说现在基本面跟过往这10年去对比的话，那肯定基本面肯定是比之前好的太多了啊！不管是管理层对于下面的品牌的把控力度，包括 CIS 的收费，包括整个市场的那个连锁化率的情况、集中度、几分门店的数量等等方面，应该来说锦江现在这2年的情况应该是近10几20年来最好的一个基本面情况，但是估值水平反而是近10几年以来的最低的这种水平。就是显然这位置从基本面的分析逻辑来说肯定是被低估的啊， 对，但是你说现在这股价为什么跌这么多呢？可能就是刚才何老师谈到一些，可能是确实被科技的资金的方面的分流，包括可能近期确实像附加费的上涨呀，加上可能五一的数据可能也是比较不及预期啊，然后这些天气也是相对来说雨水比较多，可能比较差等等原因的影响。那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酒店行业的复苏应该从去年 Q3、Q4 开始就已经有看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自己回升的这个态势了。然后今年 Q1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复苏，然后 Q2 的话可能确实就是遇到我刚才讲到的一些负面情绪，可能复苏态势有所放缓。但是我们觉得整个酒店行业 Q2 的话，就大持平微增的概率还是有一定的概率，特别是公司酒店可能表现也会比这个行业可能略好一些吧。所以整个酒店这个大整个行业在消费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宏观经济环境可能没有明显的预期改善的情况下，但其实酒店行业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赛道，包括也算是服务消费，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指数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赛道，我觉得大家值得去重点去关注的。然后锦江的话，就是可能是 Q2 包括这些平台来看，成业绩超预期啊，或者可能公司给的成业绩指引的概率也是相对是比较大的。我们就算它的一个内部的减亏啊，包括SIS 收费的增加，还有以及像租金这方面的一个成本端的改善，其实有很多方面的因素都能去催化锦江在今年 Q2 包括去年来看的一个业绩端的一个去释放的一个动力。而且确实今年领导还是就是锦江还是想要在港股上市的，但其实在业绩释放这方面，我们觉得应该我们可以就不要那么悲观吧，对。然后就看明后年的来看的话，其实公司的一个产品的叙事，我们就不看这个怕，是不是还是明后年能够有个比较明显的回升的态势？就算这个怕没有提问回升的话，公司层面这个减亏的空间啊，包括这个CIS 收费增加的这种进度啊，其实还是能够看到未来的业绩的一个增量的。而且确实锦江做的这次股权激励的话，这今年是股权激励最后一年嘛，这三年都是没有完成股权激励的，所以明年做新一轮股权激励的概率可能也比较大。那其实公司看明后年业绩释放的动力其实也不会特别差啊。所以就是在整个行业已经确实已经那个有触底回升的那种态势，然后包括公司业绩释放动力也是比较足，然后也是确实能放出业绩的情况下，然后股价估值也处于近十几年的最低点了。那然后我看分红的话，公司也说过港股上市之后分红比例可能还会提高，那其实看股息率的话也有3-4个点。其实目前的位置的话是处于绝对的低点，我们也不敢说未来半年可能这个持有锦江的话或买入锦江会有个明显的这种收益。那我们觉得拉3个时间看，那半年到一年，就一年到2年为度看个绝对收益的话，我们觉得胜率还是相对是比较可以的。我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重点关注一下这是锦江酒店的情况。然后给大家再汇报一下那个三峡旅游的情况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月也是去三峡那边调研了一下三峡旅游的情况，然后就是我们能够跟公司跟专家了解情况来看的话，就公司层面是觉得他们四月份下水的这个时候蓝月号这时候审计游的是超他们的预期的，就是上座率有90%以上，然后包括价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下游的就是这些旅行社包括一些代销平台都觉得公司的定价是偏低的，然后包括它这个蓝月号现在票已经卖到今年九月份了就是九月份之前基本都售罄了，然后票已经卖到今年12月了然后新下水这时候也是7-8月也是基本上已经售罄了，就是卖票情况特别好，而且公司销售团队也是特别的强啊。公司的目前的售票里面可能有35%以上，另外就是有境外游客的， 啊，其实乒乓球整体的消费的韧性可能还是比国内的有很多的科技方面。是，但是整个产业的乒乓球客的比可能只有10%，在公司的在乒乓球客的拓展上面的拓展会更好，对公司的价格也是，也是符合公司的预期吧，就是定价就大概到5,300-5,400左右，然后就90%以上，然后我们根据专家口传下来的话，就是现在参加游轮3,000-4,000左右的这个游轮的产品啊。降价的情况非常厉害啊，可能降平均的降价10%左右，甚至15%-20%，就是夸张的。然后下水中确实对于其他有价位类似的这些品牌的这些游轮产品的是有一定的冲击的，也是从侧面去证明了公司的产品力确实是比较强。我们其实对于对于长期下个月会下水的的情况，包括2080下水的另外2艘游轮的话，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更为乐观的这种预期啊。然后这个具体游轮的收入跟利润测算的话，可以大家具体私聊我们嘛。但是其实我们从一些公开数据能看到，像现在新三板上的公司有个叫大美游轮嘛。它主要做的游，它主要有三四艘游轮嘛，都是偏低端的，定价都是1200-1300，最高也就2000左右的这种价位游轮，它的一个净利率都能达到30%左右。那么他们那么三峡旅游的这种偏高端定位的游轮，它定价在5000多块钱，那它的整体的这种利润弹性肯定也会更大啊，所以就是就可能 Q2 也。他们不一定说能换得过业绩，毕竟这边业绩新下的刚投入，可能前期的这种管理费用跟销售费用的投入会比较多，包括七月份的机关号的下水的前期的一些销售费方面投入可能有点需要体现。但是我们到长点新的时间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游轮的他们竞争力是相对是比较强，而且现在整个行业实行的还是退三进一的这种政策嘛，就这个行业目前大概可能接近50艘的游轮的这种产品，那就未来其实也不会出现无限扩张的情况，就是整个游轮市场不会无限扩张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它目前的产品力就比较强，然后未来可能又预期想要目标市场率可能做到30%，那它其实未来在设定构造方面也有很大的这种空间了啊，所以就是公司未来看四周船落地之后，看比如说看到2029年的话，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啊，做到可能5亿左右，5亿左右的业绩，整体来说，确定性是相对还算比较大的啊，所以现在来看公司股价走得这么弱，其实还是也是被明显错杀的，这个算是一个中长期我们觉得在消费板块里面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赛道，而且确实可能我们看未来3到5年整个消费行业要迎来像之前2019年到2021年或2015年左右的一个大行情的概率可能也相对来说比较悲观嘛。但是一些结构性行情的话还是值得去期待的，特别是他们这种在细分赛道具有一定壁垒的、具有一定的头部效应、有一定优势的公司是值得关注的啊。然后其他的，简单可以汇报一下其他的就是一些标的吧，就是也是同样是在细分赛道有一定壁垒公司，像比如说在立胜体育，现在还有只有大概20亿左右的市值了啊，但公司种植厂就相当于在上海天马。天马赛道场的那个赛道场04年都建成的那个赛道场，大家看重估价值肯定就不止20亿了啊。然后这还不考虑公司一些变化，公司做的业务也是有一定壁垒的这种业务，比如说他们运营了10几年的这种国内赛车比赛，包括这周末在上海办的那个国际汽联旗下的电动方程式比赛，它都是有壁垒，都是跟协会签的5+5的模式，就是5年运营权，未来还有5年优先续约权。也这么危险的赛事的话，其实目前也看不到第二家做全国性赛车运动布局的公司，所以这个壁垒是相对比较厚的。然后做赛事的业务的话，其实 类似世界杯啊，类似 F1 一样的，就是你赛事关注度越高 ，IP 越值钱，但是赞助费跟赛事转播权能卖更多的钱呢。就像以这两年比较火热的苏超联赛为例的话，像去年可能苏超联赛可能就大几千万的那个赞助费，那今年肯定是有到两三个亿的啊。对，所以就是赛事 IP 越值钱，你办赛的成本就比较刚性嘛。赛事 IP 越值钱，你毛利率跟净利率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上升的空间的。而且我们也从这两年看到赛车比赛关注度也是越来越提升了，像去年的 F1 大电影，包括今年的费城人生三，那其实都是票房都卖得特别特别好。而且公司去年三月份也刚签约了中国高尔夫协会的中高协的这个男子职业比赛啊，这种也是国家级的比赛嘛，然后未来还会有新的项目落地，而其实未来的壁垒肯定是越来越深厚的。而且像一周多之前公司还跟华盛顿体签了战略协议，那其实这种央企的话旗下是很多的场馆跟赛事的这方面资源，那其实央企的运营效率大概率是没有民营企业高的嘛，其实未来的合作空间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就是像他们立项体育这种行业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壁垒的，然后关注度也在逐步的提升，然后确实体育行业也是个招远行业，也是高景气赛道，现在就是21左右市值，所以国内还就是 A 股和港股也冲到第二甲，以赛事运营为主业的公司，这也是很稀缺的一个标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周刚调研的香港中旅吧，也值得给大家简单汇报一下。就香港中旅近期变化也特别多，它也是一个很有壁垒的公司，管理全国 5% 的五 A 级景区，中国旅游集团的央企旗下的这种公司，然后也是中国中旅的兄弟单位。那其实他刚讲到的那个管理的这种景区，也是跟地方政府签20年的协议，然后未来还有优先的续约权，也是壁垒相对比较深厚。然后旅游景区也算是相对来说消费里面比较有景气的赛道，在这几年消费比较萎靡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到每年的旅游人次跟旅游消费啊旅游收入的数据都是在增长的，都是有大位数以上的这种增长的。所以就是这个在高景气下高下具有核心壁垒的公司也算是比较值得关注，而且这些公司最近也是为什么前几年业绩释放不理想，也是因为之前有比如地产业务，然后导致业绩释放不理想，然后这个业务在去年十月份已经脱离出去了，然后包括公司现在也是这个月初嘛也是发公告了，然后要把那个文娱这方面的业务给剥离出去，感文娱的话这方面业务是没太多成长性的，把现在公司肯定未来到今年年底来看的话，剩下业务就是刚才我讲到管理全国大概5%的五 A 级景区，管理大概60几家旅游景区的这个方面的业务的这个团队了。那其实这方面的业务确实未来成长性是比较强的，从去年下半年收购的东方湖的项目，包括今年三月份落地的黑土山的项目，而且下半年还有在大理港包括云南有个古镇也会有进一步的并购的项目会逐步的落地啊，然后未来的发展文创的国家发展中心啊，包括之类的全国的各个布局，包括海外还有个马尔代夫的岛，就是它的在全国化的这种布局肯定是会加速的，而且是公司在整个团队进行分拆之后会单独去做股权激励的。但其实这两个业务分拆之后，就是他们的包括内线增长啊，包括这个收并购的进度肯定会有个加速的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关注，也是未来有很大机会的这种公司，就是有，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汇报的主要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票，可能就是锦江手里确实已经跌到低的位置，然后其他都是有一定核心壁垒的公司，就三家旅游、地震体育跟香港中旅吧。我们觉得都未来是肯定大概率是有超额收益的这种公司，也是值得各位领导重点去关注啊。以上是我这边的汇报。
好的，好的。那让我们从事都分组把那个618的这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推荐标的再简单更新一下。
好的，各位领导那个下午好，我是天风商社的分析师杜春竹。我们觉得呢从618之后来看的话还是 是去持续推荐这样的在 AIYBET 期间表现还是比较良好的，以及说这个有这样一个头部的一个品牌效应和头部的国化妆品的这个未来发展空间效应的两个公司，一个是毛戈平，一个是珀莱雅。首先呢这个毛戈平呢，我们觉得6.18的期间表现还是不管是短期数据表现的还是说长期的一个价值都能看到一定的下降空间。首先6.18的一个整体数据还是表现不错的，像线上多个榜单呢都有领跑，短期增长的一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从第三方数据来看的话，抖音这边呢，抖音这边的一个数据增长大概有一个50%左右，其实在抖音做了一个比较强的爆发，特别是在6.18期间跟这个花花熊猫去做联名的新品，在抖音做一个首发，其整体的 GMV 贡献也好，还是这个新品对于整个品牌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销量也好，销售爆发系数也好，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呢，那个淘天这边的话，在整个天猫全周期的彩妆品牌榜里面位列到整个国货加国际的第二名，整个的第二名，也就是仅次于国际的这个头部的品牌这个 YSL 那这个国货里面还是稳居到一个榜首的位置，整体还是表现非常稳固的。那除了一个线上的一个爆发，其实线下整体呢数据是比较稳健的，线下的这个统计表现呢是有这样一个超预期的表现的，不管是说这个线下的一个开店，还是说这个线下的一个统计这个统计的表现，客流的一个引入都还非常不错的。那第二点呢，除了这个第一点呢，除了这个短期的一个数据，那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长期的一个持续性，这个数据的一个持续性以及长期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释放还是非常看好的。我们觉得这个这种服务式的高端品牌的壁垒呢还是比较强，品牌资产呢仍处于一个偏价值的一个上升期，那短期的数据表现的亮点只是一个表象的一个释放，那更长期的是说看好这个底层的一个逻辑，以及说我们判断目前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发展阶段呢并不到一个流量透支的一个后期，而是说一个品牌资产依然是正在积累正在向上的一个阶段，所以更加看好未来长期的一个爆发，包括说不管是这个高端的一个定价体系在6.18期间还是非常稳固也好，还是说这个不管是达播的一个比例这个 RR 的一个投入也好，都是效率还是依然是非常高的，因此呢我们觉得比较看好公司长期的一个成长路径，去看好这个三年的业绩翻倍，以及说未来潜在的这个护肤第二增长曲线，像这个这个线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渗透，未来的一个出海，以及说高端美容品牌的收并购等等这样潜在的一个可能性和潜在的潜力，所以算是比较看好像毛戈平现在这个业绩兑现度这么高，上半年的表现这么好，有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基本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一家公司，那目前的一个当前估值呢只有一个14倍左右的位置，我觉得还是被严重低估的，主要还是因为资金的情绪，以及消费者的资金情绪，还有港股的流动性，港股的折价问题吧。其实公司作为一个有品牌价值的一个国货的头部彩妆品牌来看，还是值得去更高的一个估值。那第二个特标的标的呢，主要是珀莱雅。前期呢，我们也做在6.18之前就其实已经就做了一个从5月的一个中下旬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提示，我们觉得其实整体好像虽然最近股价还是有一些波动吧，但我们觉得其实整体的表现呢在二季度是有一个拐点，二季度呢相比于一季度和去年下半年的一个下滑呢整体是扭转了去年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一季度的下滑趋势，二季度呢是重新恢复增长，这个刚刚前面也提到过，说这整体的榜单表现呢在这个真正的6.18期间，5月21号到6月21号期间呢还是稳居到这个榜首的一个位置，珀莱雅的主品牌子在榜首的位置还是依然非常稳固的，像这个一些新品的表现呀，还有这个韵白系列等等都有看到一些新的爆发，新的 增长啊。那这个像这个子品牌来看的话啊，老品牌回来看的话，这个彩棠呢还是位居这个国货彩妆的第二名。像抖音的一个增长呢，看从第三方的一个从那个第三方数据还有还是公司的战报也好看来，抖音的增长增速呢有一个30以上的一个 GMV 的增长。那这个荆州购的这个彩妆品牌花知晓呢也是夯实的公司彩妆这个赛道这个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亮眼表现花知晓呢在这个天在草天的一个彩妆表现里面已经进入到前十的位置整体呢不管是品牌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风格品牌的一个故事还是说品牌的一个受众人群也好其实整体这个品牌呢我们觉得向上空间还是比较强的那近期呢公司在这个花知晓的一个出海上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布局和动作花知晓应该能为公司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出海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像近期呢那个花知晓也有入驻到英国的一些像 Boots 这样的一些连锁的它还有一些彩就是一些偏连锁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渠道还是有一些而且定价呢比如说眼影盘定价到一个30多美金35美金左右其实整体的价格相比国内说3到1倍以上在海外的一个受众还是表现不错的也看好未来在这个彩妆的一个就是公司整体在彩妆这个领域的一个继续深耕以及更长期去看包括洗护也好包括未来更多的国际品牌的收购也好整体呢公司其实非常有潜力能够成长为这样一个集团化的化妆品的头部集团那其实对比海外来看海外呢包括说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等等其实海外的一些偏发达点的国家的地区都有自己这样的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的集团巨头中国还是非常非常期待非常去有这样的可能性去诞生一个这种集团化的化妆品的巨头那么也看好公司在一个多品牌上面的一个布局那这个除了毛戈平和珀莱雅这样一个头部的公司之外呢像我们现在是中报近期调研和近期的一些反馈包括近期的一些第三方数据的一个抓起来看还是有一些品牌表现不错我觉得整体 Q2 吧我觉得整体化妆品呢不算特别悲观像这个句子也有发这个句子发了这个618的一个战报大概整体的一个这个可复美的一个增长 GMV 增长的有一个线上的增长有个25%左右其实也度过了公司最艰难的一个时期另外呢还有这样这个像刚刚也和阿帅提到像邓康这样的公司其实Q2 整体的像抖音的一个增长呢有一个3倍以上的增长整体线上呢增速有一个超过50%的一个增长，还是整体表现非常不错的。我们也是看好说这些在细分领域、细分赛道上有些表现的一些小而美的公司。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走出一些困境那个2季度应该亏到一个反转的一个扭转的一个过去数据下滑的节点，像这个Frida 这样的公司这个收入和利润在2季度呢都能看到一个双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等等吧，反正我们觉得大家还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个化妆品688之后呢这个财报兑现去关注一下688表现好的然后呢有一些数据反转一些机会的标的那我这边汇报就大概是这样那麻烦下一位老师
那最后稍微补充一下其实乐富是前阵子公司也组织过交流的确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今天也是我们觉得中报可能也是比较有希望去超预期的可以重点再关注一下那要不舒南先汇报一下就是的确客观来讲跟女神覆盖的板块相比教育的很多票关注度我们觉得是不够高的但我们交流下来像行动像学大像中国中创教育我们感觉这些票的话客观来讲横向对比上市的其他公司来说可能有些是有预期差的有可能都还可以那要不让舒南先讲讲
还是像
相对比较优质的一个标的，当然近期的这一段时间嘛，更多的还是这种资金面和流动性的一些原因，整体的公司的这个只会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但人气公司就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全年收入10%的增长，利润20%的增长，以及说上半年的这个半年度的财报就是参考全年是一样的一个增速的一个状态，现在看下来还是就是兑现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以及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呢，公司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秋招逐步开始正式招生的一个相对比较高峰期的一个阶段。随着各地就是 A 的不同的这个区域的这个风暴的一个这个考试时间和出分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那现在也是陆陆续续开始一些这个中考之后的初级招生的一个工作。那整体看下来的话，其实整体这个数据还是相对比较公司一开始的一个就是给到大家展望的一个预期的。那往后就是我们也是会持续跟踪，比如说像相对比较高峰期或者之后一个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数据。那当然其实今年就是能够看到公司在这个秋招的一个布局上做的比较前置，而且更加充分的一个准备一个工作。那基本上是从这个春招刚刚结束开始就正式投入到了秋招的一个准备和运营的一个阶段，包括像一些这种提前入校的一个宣讲，以及可能就是因为一些外部的一个环境的影响，就是整体这个公司它所处在的这个需求的客群里的这种实用度的提升也好，还有说它这种需求的向上的这个趋势也好，还是就是在当前的一个消费环境下比较稀缺的一个利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公司现在这个位置呢，觉得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具有性价比的一个这个点位上，而且他们的这个分红率呢也是相对就是维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现在其实数据呢有20%左右的一个状态，以及叠加其实他们今年下半年会去定在9月份左右会去新开这个从业的一个新的专业的一个正式的学校，在重庆去进行一个落地。那这些的这个新的专业的结果，包括我们明年去开的这个照护类的一个这个就是方养和这个照护类的学校的这些专业，是为了后面5到10年的长期空间去做一个前期的培育和储备的一个状态。所以从这家公司它长期的一个空间和人上来讲，我觉得现在还是也值得大家去这个持续的关注。然后另外在这个职工教育这块呢，其实它整个在就是其实算 A 股消费的或者说教育板块的整个在这个不集中位置的一个坚挺性的这个状态上，还是也比较那个排前位的一个这个标准。那整体还是说，因为它确实的这个在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小的一个盘子的基数的一个状态下呢，通过比较那个顺应市场变化的这些一些叫运营的一个方式和手段，能够做出来持续性就是比较有这个保障性的一种这个高增速嘛。那就其实也是叠加前期的这个股权激励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目标呢，整体的一年全年的一个收盘收益大概在20%以上的增速。那这个呢也是因为公司看到了1、2季度较旺盛的一个需求，对年初的时候有所上调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大家去看就是现在的一个市场或者说消费环境的一个状态下，看到这种能够持续高增甚至还能上调的收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接受程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在利润的一个角度上，全年还是说维持30%左右的一个这个增速的指引。那这个增速呢是会比它股权激励原来的目标要更高一些的一个状态。那背后的一些这种加速的一个原因呢，也包括像公司对于这种比较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里边这种结构性的行业调整，比较快速的跟进的一个想法和能力吧。就是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就整体在这个制造业客户的一个增长上是
较快速的一个中枢的比如说他们的转职的对于在这个销售的一个方式和对于那个员工的激励手段上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持续的一个加速。那其实从去年去讲这个这种就是这个就是做 MBA 的这个他谈单的一个战略，从今年刚刚出道的这个校长 MBA 的这种核心校长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就是面上去讲的话对于单个销售去做更加困难的这个激励的制度是有明显的正向的促进的作用以及大家说去开更多的这个新的城市的一个分校在渠道服装上也是在现在的一些这个日常更高级一点还是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能够快速扩张的一个需求空间以及说它实际的过去的历史评论和状态以及这家公司它的这个投入呢也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基本是就是全部公司里面的买的所以就其实前面他们这个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上浮的一个状态下股息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因为4%股息率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你学贷这块的话其实因为它的这个教培里边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产品来说在高中阶段的这个一对一或者说一对少的这种个性化这个匹配的一个这个需求上面去所以整体的整体的其实在二季度是它的一个这个比较旺的一个季节那今年的二季度的话其实从4-5月份的一个状态上来讲整体的这个收入和这个增速呢还是相对比较能够超出公司现实的一些一个水平吧，以及说先去展望全年的一个状态啊，就说就是后续，因为去年的这个下半年会有一些这种阶段性的波动的一个影响，就说他们前期的一些这种产品扩张里边的这些那个短期的一个这种就是爬坡的一个状态，那到今年的这个效果还是会有更多的这个产能利润的一个释放以及说在这个。整体管理的股价构上更加理顺的一个状态，就包括像他们这个就是创始人重新回归一线之后的一些这个进一步磨合的，现在更加比较平稳的系统化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下，对于全年的这个运营的一个状态，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边际化的一个效果，就说其他们所处的这个。再到在整体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环境里面是相对比较稀缺一点的这种比较偏刚性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在二季就是在就是去那个参考二季报的一个这个就是选股的话的就是大概是能够排在相对比较靠前些的这个位置，这个是教育这边就是这三个我们觉得就是值得大家去加大关注的这个标的的。然后另外其实那个东方甄选就是大家也看到一些中第三方的数据，也是我们跟公司交流下来从4-5月到6月它的这个GMV 的增速还是有一个逐月提速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就是大家就是能够比较认可以说相对比较也是比较稀缺的这么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标的吧。我觉得就是在现在一个这个股市回落的一个状态下吧，还是也是值得各位要去进行关注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年报是跟那个新东方也是是一致的，所以其实在就今年5月30号截止的这一个财年，在后续会。8月份左右去发财报的这个利润和最近应该还是会相对比较亮眼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以及说包括像是他们这个新领导来之后的整体，包括在这个推进新品上的一个加速，包括总监的这个组织上以及各个层面的一个多元化渠道的一个拓展上，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加速和放量的一个这个符合的趋势。那整体在不管是整端的这个 GMV 的一个加速上，还是说最终到到本端的一个收入和利润的一个兑现上来讲，我觉得都还是往后持续和刚才你都比较高速增长的比较稀缺的这个消费点的一个标的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进行持续的关注。那这边的话就先到这里。
好的，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学大的话， 的确最近刚刚公告了回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目标是5000万到1亿。对，然后另外呢，那就补充一下这个，然后李璇再给大家更新一下黄金珠宝跟那个餐饮产品的一些重点的情况。
哦，好的，那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是李璇。我首先先汇报一下我们这个黄金珠宝也板块，然后以及我们七六三继续推的这个新股超公司吧。那黄金珠宝其实也是今年以来，其实二季度以来，如果是调整股价调整比较多的一款，但呢原因还是市场对于金价的预期是比较难以判断的。那这个板块还是或多或少吧，间接会受到，直接或者间接会受到一些金价这个方向的影响。但是我们实际上从这个终端的表现，四到六月份的这个表现，然后以及个股公司的这个收入或者是利润结构来看，并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悲观。那我们也是持续在去推超红旗所有金股，原因就是它从自身的业绩利润结构来看，其实金价的影响还是相对偏中性的。那首先从这个终端的表现看，超红旗的拐点起点是在四月份，就三月份的末尾到四月份开始变成已经回到了3%-40%这样一个很高的增速。可是去年其实也是有30%以上的增速的，所以今年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基础上去做的增长，我们觉得是有真实的成长性在的。那目前六月份去看，确实还是延续四到五月比较强劲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公司也是观察到，一到二月有高基数影响，终端有些降速之后，快速去调整了一些这个经营端的一些策略，包括一些活动的强度吧。所以能够看到二季度是有明显拉升的，我觉得是反映公司很强烈的能力的。那从指引来看，我觉得二季度跟一季度是往提速。那从加盟端来看呢，三月份末的这个订货会的加盟商的积极性是非常强的一个水平。那因为它的这个次加盟商订货会的消化周期大概就是在1.5个月左右，所以我们预计二季度的加盟订货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贡献。那综合去看，二季度的收入端是有机会像一季度是提速的，那可能我们预计是在一个中双位数左右的一个水平。那整体去看利润端的影响，首先就是陈红基目前的它从这个2020年之后，整个的这个利润结构上还是以加盟为重心了，而且直营店还是处在一个关键的状态，所以金价的影响相对是间接的。那其次就是从自身的产品结构来看，今年的大的主线影响还是产品升级，所以毛利率上半年整体还是看整体提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预计这个二季度的利润率整体上可能没有一季度那么高，但预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利润是有机会是看到20%以上或者从接近30%这样的一个增速的。你觉得二季度的业绩兑现率预计还是比较高，那从全年来看呢，企业利润依然是维持9-10亿这样的一个预期，那对应到现在只有这个9倍的平。那女高业务因为今年一季度经营的利润是出现了盈利的话，经营层面那预计全年的减值近期的压力是减少的，那费用端的压制其实压力是减小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年它报表端整体的利润也是有望去看到7亿以上的这个利润的，所以对应到现在也只有9倍的 PE， 那表观利润也就只有这个11倍左右的一个 PE 嘛，所以其实跟公司真实的成长性比的话是一个被低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是持续去推长期为阶段性进步。那我们从四到六月份整个黄金珠宝的跟踪来看，发现其实跟市场预期比较差大的一个差异是在于金价对销售是有一些压力的影响，但是这个今年的结构性转向的这个克重销售是相对占优的，所以我们这个阶段性可能也是优选财经个股吧。那在克重层面相对比较优的包括像这个六福和大生这些都是克重占比还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六福像上周也发了业绩，那在2023年的业绩是大超预期，来到了20亿的一个历史的高位，那毛利率利润率也是来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状态。那去年确实是因为公司的对冲比例只有不到1/4，所以金价上涨阶段的利润收益是相对比较充足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往到六月份第一财季，新财年第一财季去看，内地的同店销售还是有20%以上的增长，那这个主要就是客中的拉动。那
定价黄金一口价黄金是显著低于科创的。那包括像港澳市场有40%以上的这个增速，那除了说有科创的拉动以外，那还有从去年11月份之后内地增值税改以后，那港澳的价差优势已经来到了20点以上了。所以我们觉得在高基数之下，那六氟集团依然是有机会去延续收入利润双位数增长的一个预期啊，但是因为今年的金价目前还是一个负向的拉动，所以预计在2027财年收入的增速会显著高于利润，但整体上都是双位数以上的增速，那对应到 PE 只有6倍啊，是不是超过8%了？那同样在科创里面 A 股的大升，那我们其实聊下来5亿的万字是大超预期的，加盟的科创销售量已经转正了，那整个二季度5月份吧，5月份拉动整个二季度的这个终端是有一些些回暖的这个信号的，但是所以我们预计整个二季度可能这个收入端就降幅会进一步的收窄，那下半年开始有望开始转正，那收入和利润的这个增速之间的差异预计也在今年会逐渐收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大升的话全年也是维持10%上下的一个利润增速水平，每只有10倍的一个速率，现在如果按80%的分红的话，股息率也是高达8%，这个是黄金市场板块的一个更新。那像老傅的话可能简单提一下大家比较关心啊，从整个上半年去看这个业绩的兑现还是很强劲的，收入和利润的增速预计是在高双位数甚至利润是更高的一个状态，今年上半年的利润率是有望来到一个20%以上的一个新高的水平的所以我们觉得业绩的兑现度还是很强但是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呢还是利润率的弹性会更强一些，原因是仅是金价回调对一口价的销售会有一点点影响，有一些影响，但是公司已经是通过这个门店层面的优化去维持口店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而且这个库存的综合成本降低的话，毛利率一直是逐渐提高，尤其二季度的毛利率进入一个比一季度要更高所以也是支撑了今年上半年一个利润表现，这个是黄金周板块的补充。然后再有一只标的的话，我这边再汇报一下这个餐饮茶饮的标的，首先是股民的一个更新，也是我们中长期包括的转机也会相对更看好的一个标的。那首先就是从这个位置来看，股民的这个底部信号是逐渐增强的逐渐增强的原因其实就是看公司的这个行为那哪怕说是大家市场上对股民二季度以及三季度的同店有压力在担心，但是其实从这个公司的行动来看，首先3月底开始四位联合创始人就开始增持公司的股份，增持的这个金额已经超过了就是接近于3亿吧，其实在整个消费板块的增持幅度都是比较大的。那第二点就是在上周公司也发了一个新币的交易虽然那个交易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呢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其实主要的用途还是去做这个回购相关的一些资金需求，那这个看起来比较复杂的交易形式，它是一个综合考虑牵涉到的一个融资成本，还有这个境外资金的一个灵活性，所以是做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复杂的一个交易形式那也其实也是希望去降低公司现阶段股价的一个波动，以及说互动被稀释的一个风险吧所以整体上还是一个偏积极的这个信号，也回应了公司当时包括说维持一个比较高回报那样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中长期看多的一个时间点。那从真正的这个经营表现来看，首先对于上半年的这个预期说实话是比年初的话是要略低一些些的，那这个压力位是更多是来自于开店那上半年我们其实跟踪下来一季度1到4月份的同店还是有双位数以上的这个增幅，那5月份或者二季度我们预期这个同店的降幅应该会控制在5点以内而略有下滑的一个状态，那整个上半年预计同店呢还是有一个高双位数或者说接近于12点上下这样的一个增幅，那开店的话今年上半年是略慢了一些些进增，目前预计是在1000家上下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同比增速的话就是10%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开店增速肯定比全年的指引要慢一些些，那原因是因为今年上半年有很多的门店方面的重心是放在了老店三省的一些老店的调整，包括门店换位置，包括去扩店区，包括去门店升级，所以会占用掉一些公司开店的精力和资源这个是主要的原因。那 预计说下半年的话开店会显著向上半年提速了，那大概全年现在的一个开店预期，年初的时候可能是一个3500价净开的目标，但其实公司也说了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有上下500家的浮动，所以我们现在预计全年预计净开是在3000家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主要跟年初比预期有调整的地方。那然后对于三季度的同业来讲，市场的担心压力是会比二季度更大的，但实际上从股民的经营趋势来看，我们是看了去年逐月的一个同业增速，三季度压力未必有二季度大，因为从增速的绝对额上来讲，二季度的增速是更高的，那三季度的这个增速已经到了20%这样的一个区间了，所以表观上是这样的。而且从门店的经营压力，从利润率的角度，其实也是三季度的去年的利润率，门店的利润率是薄弱的，所以从整个同店的经营层面，三季度的压力未必有二季度那么大，所以市场的担心其实也是不一定说真实去反映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目前跟踪的一个判断啊。然后综合去看目前的一个同店和开店的话，我们预计上半年的收入会是在20-25左右，然后利润的话，我觉得会比收入更高的可能是20-25左右。原因是因为去年上半年股民是有咖啡机的集中铺设的，那这部分是拉低了毛利率的水平的，其期的毛利率是变低的。那因为今年上半年的话是没有这咖啡机的铺设，已经是在90%的基础上去做的，也没有更大的一个营销嘛，所以我觉得今年上半年毛利率、利润率，应该至少是一个同比稳定且略有提升这样的一个趋势吧。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兑现。那其实20%以上的收入和利润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兑现的水平啊。然后对于说全年来看，即便是稍微调整过这个参数以后，这个金融的收入和利润也是有机会去看25%以上的这个增速的，也就是32亿左右的一个水平的啊。所以从这个综合门店的兑现度，然后包括公司管理层现在做的一些回购啊，包括增持的动作，以及公司的这个股东回报的信心来看，我觉得这个像现在的这个位置也是适合长线的领导去关注和布局的。那扛过7-8月份压力位以后，那四季度有可能从变转正，那可能这个上涨的这个会更加顺畅吧，更加顺畅。然后我们对于说股民的中长期的这个竞争力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也是有机会去看2-3年之内的业绩翻倍啊，然后股价翻倍的预期都是有的。那具体的一些情况，大家也可以私下再找我们去联系。然后其他的这个餐饮的话，增速预期可能会比股民要低一些些，比如说像碧水的话，今年上半年因为有这个新品的调整，然后包括咖啡的一些推进，但是进度的预期会比年初的这个预期要慢一点点，所以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业绩增速可能会低一些些，这个收入和利润的预期增速会低一些些。然后其他的餐饮板块呢，也因为二季度的同店其实还是相对有压力的，所以我们建议这个阶段还是关注龙头，像这个百胜海底捞今年在二季度的预期还是业绩兑现度相对强一些，像百胜的话二季度同店是叫一季度提速，也就是1-2的一个增速，那收入的话利润大概都是在一个高单或接近10%这样的一个水平，业绩的兑现还是比较稳，但是现在的股价其实只有这个14倍左右，股息率是有10个点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长期配置价值是非常高的。那海底捞的话是在上半年预计的这个收入可能会有一个高单左右，那这个对应的话同店是有一个中单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利润的增速可能略微高一些，因为去年上半年食材结构调整，毛利率的这个压力会相对大一些些，所以我觉得兑现度尚可，那全年的利润预期也是在10%以上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现在的 GDP 也是回调到了一个14-15倍左右的位置，我们也是建议聚焦龙头的这个成长性和业绩兑现度吧。这个是以上几个板块的补充。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是关于 OTA 的一个补充的，今天也是因为恒科有反弹，学生也是有一点反弹，我快速的再补充一下这个我们的观点。首先，这个二季度同城和学生都已经对二季度的业绩预期进行了下调。那这个下调的核心原因，第一个就是燃油附加费上涨，导致了国内交通的价格下调。包括同时也有行业监管，比如说火车票、机票、海监管 导致了国内的这个交通大幅下降，连带着会有国内酒店的调整，但这个调整相对想要熟一些些的，然后以及出境端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是调整的一个核心原因。那目前呢，其实整个国际板块对于国内的交通的风险预期是相对比较充分的，然后这个酒店方面因为监管还没有完全落地，说具体要调哪些东西还是在继续进行，那目前是有一些调整，那现在整个二六年对于国内这部分的预期还是相对比较悲观，但是我们从中长期去看的话，以携程为例，它的这个国内的交通酒店业务的基本盘还是相对比较稳健，预计还是能够保持一个中或者说中到高两位数这样的一个预期，那出境还是有机会去保持一个双位数的增幅，那阶段性会有一些国际局势的影响，所以国内这部分是有机会去维持一个170到180亿的利润，那我们保守去看10倍估值的话，也能托底1900亿到2000亿港币这样的一个市值，所以我觉得业绩自己还是很有把握，很有这个充分的预期的，那未来的期权弹性就在去这一点，那去这一点，那往中长期去看是能够做，有机会去做到至少国内1/3左右的一个利润预期的，所以我们觉得携程在这个一季度业绩发完以后，给二季度指引之后，股价又是充分的调整，那其实看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年内预计只有这个13-14倍左右的一个水平，那其实我们觉得它还是处在赔率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值得是给一些时间去消化短期的一个变化，那预计到这个3季度、4季度以后，行业的这个监管环境啊，包括竞争格局都会更加明朗，会有更大的一个反弹机会吧，所以这个是一个补充。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辛苦各位。